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新约导论节目。今天是第二十课，亚波罗牧师将要继续谈约翰福音。昨天老师讲了三个神迹记号，今天要继续谈约翰福音中另外四个神迹记号目的、宣告内容，还有五个我是的声称。准备好了吗？来，我们上课了。
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约翰福音，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约翰向我们揭示了你的拣选拯救里面的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理解你的主权拣选和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上能够不走极端，然而把你的主权、你的荣耀放在第一位。求你祝福我们下面学习的时间，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是全书的序言，可以被称为神的降临之书。二到十一章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记号，常常被称作神迹记号之书。然而与之交叠的，从六章到十五章记载了耶稣七个自称我是的声称，可以被称作神性声明之书。而与他交叠的，从十二章到十九章讲的都是受难周当中的事，可以被称作神的使命之书。而最后的二十到二十一章是全书的结语，可以被称作神的命令之书。上一课我们讲了从第二章到第五章耶稣行了他的三个神迹记号。第一个神迹记号在迦拿把水变成酒，目的是宣告他的使命是要带来神的国度。第二个神迹记号治好在迦拿的一个大臣的儿子，是为了引发人的信心。第三个神迹记号医好在毕士大池旁边的病人，是宣告旧约的无效和新约的机会到来。耶稣的神迹吸引了一大批不懂其属灵意义的人来跟随他，同时也因为在安息日医病开始与犹太人的领袖发生冲突。今天我们看从第六章到十一章耶稣行了他的下面四个神迹记号，并且给出了五个相当于自称为神的我是的声称，使得他与犹太人领袖的冲突被激化。第六章开始记载了耶稣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根据对观福音里面的记载，这是发生在施洗约翰被砍头之后，所以是在公元三十一年的秋天以后。而六章四节提到了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因此这时应该是在公元三十二年的春天。这里提到逾越节，与其说是为了算时间，更不如说是神学的目的，因大家都想到会有一个新的摩西领他们脱离外邦人的奴役。当时有许多人跟随耶稣，经文说是因着耶稣在前面一个节期里面医好的那个毕士大池旁边的病人的神迹，所以大多数人跟随的目的是为着现世的益处。即便如此，当耶稣看见他们有许多人可能在一个晚上吃不着饭，就起了怜悯之心，同时也试图要教门徒一个功课。这个神迹是如此的重要，以致它是被记载在全部四卷正典福音书当中的唯一神迹，而约翰福音给予了最多的细节。从对观福音里得知，耶稣先问门徒该怎么办，他们提供的办法是 把群众散开，让他们去自寻食物。这种把问题不当成自己问题的方法，耶稣显然认为是不恰当的，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在散开的路上会饿倒。约翰福音记载，问腓力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是为了试验腓力的信心。腓力在心里算了一下代价，发现需要至少20两银子的钱去买食物，大致相当于200天的工资，还不见得够。这种以金钱来算计代价的方式，和先解决经济基础再解决上层建筑的途径，显然也是耶稣认为不恰当的。所以就轮到安德烈，在圣经里安德烈出现的时候，每一次他总是把某人带到耶稣面前来。第一次是把他的兄弟彼得，这一次是把一个带有一点食物的小男孩，第三次是记在约翰福音12章20节，他和腓力一起把一些想见耶稣的希利尼人带到耶稣面前。虽然安德烈在新约里的地位并不出众，但是他的总是与人群相联系的方式显然是比前两样更好的。然而就连安德烈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他只是把所有的都带到耶稣面前。这个小男孩有5个饼2条鱼，只是够一个小孩的午餐。我们注意，加到一起是7样东西，而在另一个喂饱4000人的神迹里面是7个饼和几条鱼，似乎都强调了这个妻子。耶稣就向门徒提供了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让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耶稣。耶稣向天祝福，然后就倍增了，再让门徒们转交给众人。最后大家不光吃饱了，还剩下12个篮子，似乎象征着耶稣有足够的资源可供拯救全部的以色列的。与另一个喂饱4000人的神迹相比，那次剩下的有7大筐，那个筐是大到可以从城墙上把保罗放下来的，似乎象征着耶稣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拯救全人类。所以属灵的功课是明显的，耶稣的门徒所需要做的是当遇到自己所不能对付的问题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自己所带领的人的所有的一切都交托给基督，经他祝福的就可以倍增。我们所做的只是传递者，可以喂饱我们所带领的所有的羊群，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与以前一样，耶稣所要讲的属灵的道理众人不理解，众人只是看见他的神迹就说他一定是那个像摩西一样的先知，神曾通过摩西降下玛纳喂饱全以色列民族，耶稣也一定能做同样的事。耶稣知道他们想强逼他做王，为获得这些属世的利益，耶稣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当天晚上耶稣又行了一个神迹记号，到天黑时耶稣还没有回到门徒那里，门徒就上船往加百农他们施工的总部去。遇到了大风，海就翻腾起来，他们开始害怕。这时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过来，开始是更害怕，然而听见耶稣的话说是我，不要怕，就欢迎他上了船，然后风浪就平静了，船也似乎是立刻就到了目的地。这个神迹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教导门徒在侍奉耶稣做他的恩典的传递者的过程中会遇到苦难，然而不要害怕，只要听他的话，叫他与自己同行，就会发现耶稣同时也是一个有超越大自然能力的保护者。所以这第3和第4个神迹记号都是为着培训门徒用的。耶稣对跟随他的大量人数并不感兴趣，因为下面他马上用一些所谓很难的教导把许多人赶走了。6章25到59节，耶稣做了他的第一个我是的声称。那一大批刚刚被喂饱的人因为找不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就来到他们施工的总部加百农找他。那天是安息日，所以耶稣在会堂里讲道，他首先指责这些跟随他的人是为了肚子得饱，并劝他们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听者只理解劳力，不理解赐给。他们就问，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马上就向耶稣要求，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 他们所要求的是看见就信，而耶稣所要求的信心是不凭眼见而来。所以他们越是要求神迹，离神所要求的信心就越远。耶稣刚刚从天上降下粮食喂饱了他们5000人，他们却认为耶稣所做的还不如摩西过去从天上降下玛纳喂饱了整个以色列民族。耶稣就首先纠正他们，摩西并不是降下天粮的，而是天父通过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群众就要求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这些犹太人与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都是试图在物质的水平上来理解属灵的真理。耶稣就声称，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生命的粮的意思是活的粮食，或是赐生命的粮。他这个粮食不光是维护生命，而是赐给生命的。接下来耶稣说，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他把信与来等价起来，信不光是等于在理智上同意，而且包括在意志上决定跟随和顺服。耶稣下面讲的个人得救的路径完全是在乎神的主权。他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此凡神所拣选的一定会信耶稣，凡信耶稣的一定不会失丧，他在末日一定会复活得荣耀。也许有人会问，这完全是强调神的主权的，个人的自由意志在哪里表现出来？我们可以说在任何一处都表现出来，然而背后都以神的主权做根本的原因。信耶稣在表象上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决定，然而神的拣选和圣灵的预工乃是背后的原因。圣徒能坚守到底是表面上的个人意志的坚贞，然而背后是有神的主权保守做根本的原因。所以如果有人对强调神的主权拣选的加尔文派神学有意见，就请不要忘记加尔文所讲的不外乎是重复耶稣所讲的。在这方面对加尔文有意见，就是对耶稣有意见。犹太人像他们过去对待摩西那样私下抱怨，现在就私下议论耶稣，说耶稣怎么可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父母是谁。耶稣就再次强调，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人若信摩西和先知的话，就会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会叫他复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信我的就会得到生命，而信我就是像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一样，把我接纳到他的里面去。在这个意义上，我是生命的粮。这话不光那些犹太人不理解，就连他的门徒们当中也说这话甚难，因为难于理解，所以难以接受。因为吃人肉喝人血在犹太人看来是极端野蛮的行为，是律法严禁的。他们不理解耶稣说的是属灵的含义，所以就不能接纳他。因此有许多门徒离开了他。早期教会的见证说，包括原是70门徒当中的写路加福音的路加和写马可福音的传道者马可，他们在多年以后分别被保罗和彼得的事工带回到主面前。耶稣就问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你们这样做是因着我拣选了你们，但你们当中有一个是不信的，就指的是将来要卖耶稣的犹大。从7章1节一直到10章21节讲的都是在耶稣被钉之前的那个祝棚节，即公元32年9月10到17号前后所发生的事。这时他与犹太人的领袖的冲突已经白热化。7章1节说，耶稣当时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大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在祝棚节的时候，耶稣的几个弟兄叫他去当众行大神迹，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经文说他们这样说话是因为不信他。我们对这个不信是在什么意义上要加以分析。耶稣的弟弟们在小的时候 对于这个从来不做错事的完美的兄长，肯定在钦佩之外有一层嫉妒和无奈。但是在耶稣一开始施工，开始显神迹之后，耶稣的母亲和兄弟们都跟从了他。有时他们对他的传道表示担心，是因着反对的强烈，或者是耶稣忙得没有时间吃饭。根据早期教会记载，耶稣的弟弟雅各也是他的70个门徒之一。所以这里说他兄弟的不信，不是像前面说的那些犹太人的不信，而是一种不信靠他，试图指使耶稣按自己的喜好去行事，而不是按照神的时间表去行事。耶稣就跟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世人不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因此叫他的兄弟们在过节一开始就公开的去，而自己却在过节当中私下的去。当他在殿里开始教训人的时候，犹太人就首先惊奇他的教训是从哪里来的，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他的教训是从神那里直接来的，又说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会知道我的教训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我自己。在这里耶稣说，人若先立志要顺服神的话，那么就会得到知识，即耶稣所说的是从神而来的真理。这个知识是基于顺服，与撒旦在伊甸园里向亚当和夏娃提供的是基于不顺服的知识正好相反。耶稣说，其实你们只要看我讲道是为着求父的荣耀还是我的荣耀，就知道我讲的道是不是来自于神。我若是为自己的荣耀，就是来自于自己，若是为着差我来者的荣耀，那么就是从神而来。接着耶稣指责犹太人想要杀他，是因着他在安息日医治了病人，却忘记自己在安息日也是要行割礼。因为律法规定割礼应该是在小孩出生的第8天进行，即使那一天是安息日，犹太人也坚持要进行，说明安息日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做，行慈善的事正是应该做的。那些来朝圣的犹太人觉得奇怪，耶稣怎么能够被官长允许如此公开讲道？难道他已经被接受是基督了吗？就说我们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而基督应该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所以他不应该是基督。耶稣就回答说，你们并不真的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原因是你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父。听到这话的犹太人或者是发怒，或者是信他。祭司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他，差役是维护圣殿秩序的保安。耶稣就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从耶稣说这话到他被钉十字架还有半年的时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等于宣告对这个世代的弃绝，是因为他们弃绝了耶稣，因此他们不能进天国。犹太人又再一次试图从属世的意义上来理解耶稣属灵的话语，说什么叫他要去的地方我们找不到呢？难道他是要到散住在希利尼人中间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我们看到耶稣的讲道总是被人往错误的方向去理解，就好像对牛弹琴一样。在节日的末期，就是最大之日，也就是在为时7天的祝棚节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是最后一日，他们举行那个从池子里面舀出水来然后再倒出来的仪式，目的是为了纪念摩西基石出水的历史事件。与像撒玛利亚的妇人传道时一样，耶稣再一次试图把水和圣灵联系起来，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解释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赐下圣灵是在耶稣死复活升天之后的五旬节。听到耶稣这话，犹太人当中就起了纷争，有人信他就是那先知，有人信他就是基督，有人却说不可能，基督应该是出于伯利恒，他却是出自加利利。其实他们只需谦卑下来做一点功课问一下，就可以知道耶稣是生于伯利恒。这些人之所以没有问，乃是因着他们心里已经预先倾向于要不信他是基督。被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差来捉拿耶稣的差役空手回去，当被追问 为什么没有捉拿他时，这些差役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说话不像是一个一般的人，我宁愿相信他是他所声称的那一位，而不敢下手去捉他。法利赛人骂这些差役也受了迷惑，并以藐视的态度说，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那是因为大多数的百姓都不可能像法利赛人那样遵从所有口传律法的细节。这些法利赛人的可骄傲之处正是他们跌倒之处。当尼哥底母指出他们不应该没有经过审判就定耶稣的罪的时候，这些人就骂尼哥底母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的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这些人内心的偏向使得他们从逻辑到事实上都错了，没有出过先知的地方不见得将来不会出先知，而且在加利利至少出过一个先知，就是约拿。另外，耶稣是出生于伯利恒，加利利只是他的成长之地而已。可见人的理性总是被自己的信仰和偏向所左右，没有人的理性是完全公平没有扭曲的，除非他是在真神的恩典里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第八章的一到十一节是一段在约翰福音的早期抄本里没有的章节，似乎是后来的文士加进去的，然而这可能是一段真实的口传下来的历史事实。因为早期教父帕皮亚见证说，有一个妇人在耶稣面前被指控许多罪的故事被记在给希伯来人的福音书中，很可能是指用希伯来文或亚兰文写成的最早的马太福音。因这个希伯来文本被丢失，而希腊文译本里没有包括这一段，所以它成为口传的历史。后来有人把它加在路加福音21章38节橄榄山讲道之后，最后的传统是把它加在约翰福音里。我们将接纳这一段作为圣经的一部分，但是要小心不从当中抽取任何的教义来。好在这里所教导的原则也都见于圣经其他部分。这段之所以被包括在这里的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被描述为发生在祝棚节结束后的第一天，也就是筵素会那一天。从圣经预言上来看，犹太人的秋季节期预表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其中吹角节预表教会的被提，赎罪日代表基督的荣耀降临，祝棚节预表千禧年，而筵素会预表白色大宝座审判。所以这事是在讲谁有权做最后的审判。犹太人带着一个在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见耶稣，问他是否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们是在试探耶稣。如果耶稣说把他打死，那么他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这个名声就不见了。若说不可把他打死，就可以指责他违背摩西律法。然而律法要求行淫的男女二人都必须被石头打死，但这些犹太人却只带了那个女人来，说明这整个可能是一个骗局，而那个男人是这个骗局的一部分。耶稣就先在地上画字，画字的内容有很多猜测，最合理的一个是他在写十诫的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然后耶稣抬起头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里说的没有罪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完全没有罪的人才有资格做法官，这只有耶稣自己才够资格，因此最后的审判是由他来执行。但是在世界上没有完全无罪的人，难道就没有人可以做法官了吗？因此第二重意思是谁没有犯同样一种罪的，可以拿石头先打他。然而耶稣早已公开宣告过，奸淫罪是在心里也可以犯的。这些人既然是这个骗局的一部分，就从老到少一个个都受到良心的谴责，知道他们至少在心里犯过同样的罪，因此不够资格来对这一罪行做审判官和执法者。最后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妇人。耶稣问那个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他称呼耶稣为主，说明这时他已经信了耶稣是唯一世上无罪的人，唯一有资格做他的审判官的人。这种认罪与信心使得神的恩典向他开门。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赦免了他的罪，然而没有纵容他的罪。 这个女人是先因信心而得救，然后是因感恩而成圣。在严肃会那一天，圣殿里最大的一个仪式就是点燃在圣殿的女院里的一盏大灯，灯里的捻子是用祭司的穿旧了的衣袍而做的，为的是纪念神在旷野里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与以色列人同行。耶稣借这件事就做了他的第二个我是的声称，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至此，耶稣已经在这次祝棚节中把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看见的三个神迹记号与自己联系起来。一个是从天降下的玛纳，被比作自己将要被献上的身体是生命的粮；一个是从石头里出来的水，被比作耶稣在得荣耀后将要赐下的圣灵。耶稣将是那磐石，而从磐石里出来的水就是圣灵。而第三个就是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被比作自己将是世界的光。光与黑暗在圣经里常常被比作真理与谬误，良善与邪恶。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火柱是为了指引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而耶稣基督做世界的光乃是给世人指引如何得永生的路。法利赛人找了一个理由来拒绝耶稣，说你自己给自己做见证，在我们的法庭上是不能被接受的。耶稣说，律法要求有两个以上的证人就可以，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位为我做见证的，就是差我来的父。他们就问，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犹太人心知肚明，这是指责他们不认识神。有人想要拿他，却不能拿到，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是被神主权的保守着。在八章二十一到三十节，耶稣宣告，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但他应许，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这举起人子有两重含义，首先是被举起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时的犹太人还不认识他。但是在末世，当全以色列都把基督高举来敬拜他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耶稣是基督了。并且耶稣声称，他不光是天父所差来，而且差他来的天父是与他同在，说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三十节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但下一段使我们对这个信是什么含义提出了疑问。一种可能性是这信是真信。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提出了成圣的要求，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真正是耶稣门徒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内心有一种自愿遵守神的律法，遵守神的道的倾向，尽管会有与情欲的挣扎，但是靠着圣灵可以得胜。真理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明白的神的话，它使得基督的真正的门徒得以从罪中得自由。如果是真信的话，那么三十三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这个他们就不是指的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而是旁边听的其余的犹太人。如果这个他们指的就是那一批打引号信他的犹太人，那么这个信的内涵就只是一种理智上的接受，却不是意志上的顺服。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这就不是使人得救的真信心。他们首先连事实都搞错了，更不用说把耶稣讲的属灵真理再次从属世的角度去理解。谁说他们没有做过谁的奴仆？自从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被掳，南国犹大在公元前605至586年期间三次被掳之后，以色列人是处在多个外邦人国家的奴役之下，现在他们还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怎么能说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呢？再有，耶稣所说的做奴仆是指做罪的奴仆，耶稣指出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是否从罪中得自由决定是做奴仆还是儿子的身份。 奴仆可以暂时住在主人家里，儿子却永远住在家里。而从最终得自由的途径，就是天父的儿子的赦免的话语。再有，耶稣说，这些犹太人虽然是亚伯拉罕的肉体的子孙，却不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亚伯拉罕所行的是做神的朋友，而他们所行的是要杀神的儿子。耶稣说，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就争辩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这里可能是在隐含着骂耶稣可能是一个私生子，说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却回答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并且明确指出你们的父是魔鬼，他是说谎的和杀人的。现在这些犹太人既不肯接受耶稣所说的真理，又要杀掉他，自然是在做魔鬼所做的事。犹太人急了，骂耶稣是撒玛利亚人，等于今天是骂人是杂种和异端，又说他是被鬼附着的。耶稣没有和他们对骂，而是说，你们轻慢我，但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我的父会为我求荣耀和定是非的。他再次回到31节所说的主题，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了，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说这话是说你比亚伯拉罕还大吗？耶稣的回答等于是正是如此，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里的就有了我，也是一个现在时态的我是，实际上这是明明的自称为神。犹太人就拿起石头来打他，他却躲开了。第九章讲耶稣接着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而且这人的病与犯罪无关。耶稣说他这样是为了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就和泥吐唾沫抹在瞎子眼上，让他到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一洗，就看见了。经文还特别注明，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耶稣所做的再次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耶稣是在表明他在做与神起初造亚当一样的再创造。第一个人是从泥土造成的，唾液和血液一样是象征神的生命。神当初用泥土造了亚当，并通过吹灵气的办法把生命注入人的体内。耶稣再次用泥土和唾液表明神再次把生命注入这个人的体内，而西罗亚代表奉差遣的意思，就是他是奉神差遣来做再创造工作的。因为以赛亚书上预言了使瞎子能看见是弥赛亚要做的一个神迹，所以人或是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或是全然否定这件神迹的存在，或拒绝从中引出任何正面含义。那个原先是瞎子的人凭着直觉知道耶稣一定是从神而来，而法利赛人当中却起了纷争，有人同意这个瞎子的看法，有人却认为耶稣因为不守他们认定的安息日的规矩，所以一定不是从神而来。耶稣为保证那人得救，向那原先是瞎子的人再次揭示自己就是神的儿子，那人立刻就信他并且拜他。耶稣就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法利赛人难以相信会这样说，他们说，难道我们也是瞎了眼吗？他们认为自己最是属灵上眼清肚明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可以说，耶稣的这第六个神迹记号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宣判这一个世代是属灵上瞎眼的。第十章的1-21节，耶稣宣告了自己的第三个和第四个我是的声称。第三个是我是羊的门，意思是得救的渠道。他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第四个是我是好牧人，意思是他是生命的供应者、维持者和保护者。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16节提到他的羊不光是犹太人，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里指的是神所拣选的外邦人，即教会，将与信耶稣的真以色列人合为一个群，不是教会替代以色列，也不是教会加入以色列，而是教会与以色列人一起都进入与同一个牧人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关系。在十章的22到40节讲到，在那年的修殿节，即公元32年12月18号，耶稣又去到殿里，犹太人又再次逼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则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而你们不信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这一段再次声明了，信耶稣的人将会遵守耶稣的道，有生命的改变，而且救恩的稳固性是由神比万有都大来保证的。耶稣的最后一句话，我与父原为一，再次引起犹太人用石头打他。耶稣就问，你们是为我做的哪一件善事拿石头打我呢？他们说，不是为善事，而是因为你说健忘的话，因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因此耶稣基督在圣经里自称为神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犹太人就是因为此事要杀他。他们的行为全都是基于一个假设，即耶稣完全是人而完全不是神。事实却是耶稣既完全是人又完全是神。耶稣辩称说，诗篇82篇6节曾将人间的统治者都称为神，为什么我自称是神的儿子就说我说健忘的话呢？总之这还不是他的时候，所以耶稣又逃离了害他的手。在11章，耶稣行了他的最后一个第七个神迹记号，也是最大的，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故意等到拉撒路死的第四天才去他那里，是因为犹太人认为人死了以后灵魂会在身体周围停留3天，第四天再去就是说这人死定了。在与马大的对话中，耶稣在11章25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原文是我是复活与生命，这是耶稣基督的第五个我是的声称。耶稣在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时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果然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一事使得多人信了他，然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不因此信他，反而说，这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所以他们因为怕丢掉实际的特权而拒绝了神给予的所有的启示，包括最大的神迹使死人复活。大祭司该亚法说，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约翰注明他说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神通过他这个自私而又邪恶的人宣告了耶稣基督不光将替这一国人死，并且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也就是把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带入与神立的新约的大门。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中预言过，若是不想信的，就是有人从死里复活也不会信。耶稣如今果然让一个叫拉撒路的从死里复活，可是不想信的还是不信，所以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果然是无可推诿。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一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约翰告诉我们这样清楚的，新约里的拯救都是源于你，靠着你，也是为着你的名的荣耀。愿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你面前谦卑下来，接受你的恩典，顺服你的旨意，去把福音传给世上所有的人。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约翰福音中的七个神迹记号，老师都讲了七个我是的声称，今天老师讲了五个。约翰福音论述耶稣的道成肉身和他公开的侍奉。约翰福音这本书也是四本福音书中最有特色的。亲爱的朋友，愿我们能够不断地经历主耶稣的生命和能力，好好地继续学习。记得收听新约导论第21课。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